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一起来读哥罗西书。我们今天是读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十九节。谢谢孙牧师刚才带领我们一起读完了这段圣经。那我们说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被称为教会书信，是保罗的教会论，保罗关于教会的教导。我们在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说保罗要谈论大概七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要上教会，第二是怎样才算上教会，第三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怎样在教会坚固。我们在这屏幕右边列出了保罗不打算谈论的事情，这些事情是我们今天许多教会所关注的事情。我们教会关注的是怎样才能有一个有效的教会的体制，应该有哪些部门，各个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说明书怎样倍增，小组应该怎样模式，怎样把人留在教会，要不要建堂，怎样建堂，等等等等。我们有很多很多现代人的问题要问，但是保罗并不关注这些问题。保罗关注的是从过去现在到永恒，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的问题。保罗关心的是实质性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要持定元首基督。所谓持定，我们英文就看得比较通俗一些哈，叫做抓紧，就是抓紧头，把头给抓住，抓紧了，别放了，别松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教导。难道我们认罪悔改爱神爱人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持定元首呢？我们很多人说我们叫认罪悔改，我们信主得救我们就够了，我们爱主就够了，我们再多一条我们就爱人我们就够了。保罗说还不够，保罗说你还要持定元首。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教导。我们都认为，很多人都认为我爱主就够了，我爱人就够了，甚至连教会都不想去。去了教会我们觉得就可以了，我们去了教会就可以了哈。这个为什么还要持定元首？那请问不持定元首会有什么后果呢？会让我们失去救恩吗？那怎样才算持定元首呢？抓住基督，我们不能像这个四福音书里所提到的那个血漏的妇人，我好歹能够有个东西可以抓得住，我抓住主耶稣的衣角，我很清楚那叫抓住了。但是现在说持定元首抓紧头，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就很多人有各种的说法，有很属灵的，有很不属灵的，有很奇怪的，有让你觉得很无聊的，让你听了以后你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段圣经，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持定元首，我们怎样才能算持定元首。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保罗没有见过哥罗西教会的人，也没有见过老底家教会的人，也没有见过高贵林国语教会的人，但他为我们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保罗非常的努力要做一些事情，已知道了好像我们觉得他有点自夸的地步，因为尽心竭力这个字儿，我们说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呦好不属灵啊，好像是在自夸。但保罗不得不自夸，保罗要强调他做的一些事情是在建造教会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有几件事情，有三件事。什么才是保罗最看重的开门七件事？我们有时候有些牧师吧，每天做的工作叫做开门七件事啊，每天都要做，我们一开门就要柴米油盐酱醋，我们每天都要做。那请问一个牧师应该做什么？ 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个牧师应该做什么，一个传道人应该做什么，一个小组教会的 leader 领袖或者组长团组，你应该做什么？你所看重的，你每一天尽心竭力的那个重点和保罗一样吗？你所做的是每一天要处理各种文档，做各种文件，准备敬拜的诗歌，准备讲道，准备处理谁谁夫妻又吵架了，谁谁孩子又不听话了，谁谁又离家出走了，谁谁又找不到工作了，你是在你的开门期间是这些事情，还是跟保罗一样呢？保罗没有开门期间的事，保罗只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叫做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保罗要叫一切教会里的人，包括他没有见过面的，包括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要让我们的心得安慰。这个安慰你看英文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叫做被鼓励，你的心被鼓励，而不是说啊你耶稣爱你你就得安慰了，你什么都没有得到安慰，你知道耶稣爱你，可是你没有经历过，你并不能得到安慰。你只有真正的被正确的教导，保罗说正如你们所被教导的，你们跟耶稣基督搭上了关系，牵上了线，你才能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如果你抓错线了，你抓错救命稻草了，你得不到安慰，你只能从自己那里得到安慰。那什么才能鼓励一个罪人，一个软弱者，让他得到安慰呢？你是鼓励他攀登高峰吗？你说喜马拉雅山8888米，你只要努力你可以做到的。我给你讲一个励志故事，小时候某某人啊立了个志，然后呢这个他的爸爸把他给打压了，结果他后来成为一个很平庸的人。另外一个小朋友，他从小立了个志向，他的爸爸大大的鼓励他，结果他长大以后他真的就攀上了珠穆朗玛峰，或者说他成了一个大公司的 CEO， 怎么不啦不啦，一个心灵鸡汤的故事。请问对于一个罪人来说，对于一个软弱者来说，我们说的罪人软弱者就是每一个到教会来的人。来到教会的人绝大部分除了那个不小心闯进来的哈，大部分都是罪人啊，所有的都是罪人，大部分都是自以为软弱的人，他觉得自己有需要他去教会。那对于一个软弱的，一个七八十岁身体衰弱的人，你跟他说你经过努力，你经过锻炼，你可以爬上珠穆朗玛峰，你觉得这个是在鼓励他安慰他，还是使他更加的沮丧，觉得他一生再也达不到这个目标了？所以什么叫做使他心得安慰？诗篇131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个有没有让你很得到安慰？哎，真的让我很得到安慰。因为一个罪人的福音就是什么都不做，一个猛人的福音，一个很厉害人的福音，那就是说你经过做这个，做一二三，按照我的步骤，总共7步或者12步，然后你就可以达到一个目标。哎，他可以做。但是如果你跟一个学习，不叫学习不好，就是天生不太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教育体系的人啊，我说的比较委婉啊，简单说就学习不好的人，你对一个学习不好的人，你教他1234567，让他自己努力，他真的能学习好吗？如果这样的话，天下还有学习不好的人吗？还有不适合现代这个教育体系的人吗？没有。所以你教他一个法门没有用，他 行不出来，他不是不想行，他真的就是行不出来。罪人也是这样，你教他怎么爬珠穆朗玛峰，他真的爬不上去。所以那个不叫福音，你跟他说你应该敬虔，你应该追求圣洁，你应该爱主，你应该爱人，你应该聚会，你应该怎么，你一大堆的应该，对不起，他做不到。你跟他讲的不是释放的福音，不是洗年赦免人。洗什么叫洗年？洗年就是以色列人每五十年有一年叫做洗年，耶稣基督来的就是传喜年的福音。当你欠了人家的钱，你把田卖了，喜年有一个机会，就是每五十年有个机会，那个田会还给你，你一分钱都不用掏，免费，不需要代价，白白的你就得到了你所有的产业。这是对穷人最大的福音，因为穷人无论怎么努力，他都赚不了足够的钱把他的产业赎回来。但是神在律法里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东西，叫做喜年。在喜年，所有的东西都要还给你，你又可以得到了从头再来的机会。我们今天搞电脑的人叫做 reset 啊，我给他起个名字叫擦拔大法。当你的一切电器出了问题的时候，我说是擦拔大法，其实叫拔插大法，就把电源拔了再插上去 OK 了。人要有这种机会就好了。当你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时候，你实行这个拔插大法，把你的电源拔掉再插上去，所有的东西都复位了。哇，你可以重新实现，重新设立你的目标，重新有个梦想。哎，这个就叫做罪人的福音。在这个叫做喜年，耶稣基督到地上就是传扬喜年的福音。所以罪人的福音就是这样，就什么都不用做，不需要付任何代价。不是你不想付啊，是你付不出来，你付不出任何代价。神说你不需要付代价，因为你付不出来。所以你什么都不要做，不是说你要偷懒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而是说你做什么都是错的，你做什么都没有好结果。所以你什么都不必做，你单单抓紧头，那个头会带着你做。这个叫做罪人的福音，这个叫做叫他们的心得安慰，这个叫做叫他们的心得鼓励，这个才能真正的鼓励人。诗篇142篇的第三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灵修的诗篇。我不知道你中间有多少弟兄姊妹每个礼拜灵修一篇诗篇。我知道参加同步读经的不到一半的人读诗篇，他们轻视诗篇，你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只有借着诗篇的灵修，你才能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你才能持定元首，你才能从他那里得着神在他里边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诗篇142篇第三节说，我的灵在我里边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这句话是大卫说的，他在什么地方说的呢？他在一个洞里边，所以这篇叫做洞中之诗。这个洞可能是亚杜兰的洞，也可能是隐基底的洞，大卫藏在两个地方，藏在洞里边。大卫在洞里边做什么呢？是在那打电话吗？上网吗？发微信吗？传福音吗？写什么？写圣经注解吗？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在那胆战心惊，他就是躲在那，因为扫罗的耳目遍满全地。恨不得他咳嗽一声就会有人听出来，哎呀，大卫藏在里边，就叫人来追杀他。大卫如惊弓之鸟，他躲在亚杜兰的洞里边无所作为。但是神使他的心得安慰，使他得到鼓励。大卫写了好几篇洞中之诗，他在洞里边学会了无所作为啊，这句话比较文雅哈，学会了什么都不干，这就比较通俗。 大卫在洞里边学会了什么都不干。我们今天很多人属灵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什么都不干，他一什么都不干，他就浑身不自在，他觉得一定要做点什么才显得自己这个人很属灵，或者说他觉得要做点什么才觉得自己对得起神，对得起神的救恩。听懂了没？没有错，你要做些什么，但是你要想想你怎么做。你要先学会什么都不做，跟大卫一样，先学会什么都不做，然后诗篇142篇的第三节说，你才能被神救拔出离被囚之地。神要先把你囚禁起来，要把你锁起来，让你学会什么都不做。你真的想做，你真的想靠着你自己那点个本事为神做点什么，因为照着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你不这样做，你就是个忘恩负义，你就是个啊等等等等，你就是反正你这个人就是良心很道德都很败坏，所以你一定要为神做点什么。你那个做的只是安慰自己，告诉你神一点都不喜欢。所以神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大卫必须在亚杜兰洞里边，在隐基底的洞里边学会什么都不做，连他的仇人在眼前，那个扫罗王在眼前，他都不能拿枪去刺他，他什么都不做。然后请注意，我说的不是说你永远都不做，是然后他就能被带到希伯伦去做王，你才可以为神做点什么，或者说神才能使用你，才会使用你做点什么。这个叫做抓紧头，这个叫做持定元首，就是你先学会什么都不做。如果你还没学会什么都不做，我劝你什么都别做，因为你一做就是错的。当然你可以做，你可以试，你做个一年两年，做个十年，最后你发现很痛苦，你发现你自己越做你的肉体就越肥胖。所以大卫在加特城很狼狈的出来以后，他就开始做见证，他写了一首诗篇，洞中诗是另外一篇，亚杜兰洞做的。请问他是在见证神的工作，还是见证自己的敬虔？说我好刚强啊，我为主又做了大功，你看我，哎呀，好，就不多说了。他很狼狈，他没为主什么都没做，他什么都没做，他装疯卖傻，他撒谎，他很软弱，他失败，他挣扎，他不知道自己该撒谎还是不撒谎，他该不该逃到仇敌的地盘还是不该去。最后他想来想去，他觉得自己走投无路，这个扫罗一直在追杀他，他没辙了，他就跑到加特，结果被人认出来了。这个真是很丢人的一个见证，他居然为此诗信大发，作诗一首。这个大卫不知道怎么想的哈。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通常都不会这么做，我们在教会做见证常常是我们，当我们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证，哎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想你有，因为你没有见证，这本身就是个见证，你应该上台说，哎呀我怎么没有见证啊，我怎么又撒谎了，我怎么跟那个大卫在加特一样软弱，我要吟诗一首，大卫就吟诗一首。这个叫做见证，见证就是见证神的工作，不是见证你的敬虔。神的工作才能让人得着安慰，得着鼓励，因为让人看到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的神不是在给你好处给你糖果的时候才又真又实又活，你的神通常是在拿鞭子抽你的时候才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让人心得安慰，心得鼓励，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个安慰哦，是要让罪人看到自己有盼望，让罪人在认识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同时发现自己有盼望，我就要学好了什么都不做的功课，神就可以带着我去做王， 不但大陆要做王，你也要做王。我们今天在屏幕面前每一个受洗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你都要做王。这不是我说的，是启示录说的，你要和基督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但是你要先学会什么都不做，先学会在亚杜兰洞里边耐得寂寞，在亚杜兰洞里边与神独处。保罗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要使他们因爱心互相联络。我们基督徒都很喜欢谈爱心，很喜欢人家说我们是一群有爱的人，但是请问这个爱心是按谁的定义？是你的定义，还是你闺女的定义，你儿子的定义？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常常是自己的定义，说我是为你好，我是爱你，所以这样。但是你的孩子，你的儿女通常说不是这样的，你要为我好，你就要给我买那个，给我喝那个。而这里有两个定义，请问是到底是谁的定义才是准确的？当你要把你的爱付出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不觉得收到了爱，他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烦呢？那爱心是按照谁的定义？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定义，给我们一个标准，什么叫做爱？我们互相联络的前提是爱心，而爱心就是舍己。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这就是爱了。所以爱心就是舍己，是只求对方的好处，不必满足自己那个属灵感。我坦白的跟弟兄姊妹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爱心其实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个爱的感觉，自己那个属灵的感觉。当我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好有爱啊，我好属灵啊。当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生病的时候，你给他送饭，哇，我觉得我好有爱啊。中国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你给他送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你给他送一辈子可以吗？你做不到的，你不要硬撑着。所以当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跟神承认，我没有爱心。我即使在给他送饭的时候，我可能也只是为了满足我那一点点的良心的谴责，然后做完这件事情以后，我的良心就不谴责我了，我就很安然了，我就无恙了，我就没事了，我就不太去想那个人怎么样，不再去体会他的病痛，我就觉得我可以交账了。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爱心要常以为亏欠。你一直在欠着人家，没有够的。所以我们自己的属灵感常常伪装成爱心来欺骗我们。什么叫做爱心？爱心就是舍己，舍弃自己为了对方的好处。一个被钉十字架的样子是很不属灵的，是很不好看的。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爱就是钉十字架。我们今天看到很多艺术作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样子很像英雄救义的样子。我告诉你，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一点都不好看的。罗马帝国对于那些个被钉十字架的犯人是不会给他留面子的，很不属灵的，很狼狈的，很不好看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常常有一种看了电影看多了，共产党人就义的时候都是很勇猛哈，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那都是跪在地上，那后面脑后朝补一枪就完了，很狼狈的。而怎么能让一共产党人跪在地上呢？那事实就是这样。所以一个舍己的人常常是很缺乏属灵感的， 常常是很不好看的。比如说你分享自己的软弱，你坦诚的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软弱，让人从我们的挣扎里边看到那个元首那个头的工作，这才是爱人如己。但是我们的爱人如己，我们的爱通常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爱不是跟别人分享我们自己那个最不愿意与人分享的那东西，我们是分享我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比如说给人做一顿饭吃，给人送一件衣服，给人送一个礼物，给人尝我们的属灵的经历，我加个引号，我们的属灵经历通常都是哎呀很让人很佩服，你好爱主啊，你好敬虔啊，你好努力啊，你好摆上好付出啊，你从来不在人面前谈自己的软弱挣扎失败，你掉在坑里边滚了一次又一次你还是出不来。我们很少听人这么讲见证，你那个不是爱别人，你那个是爱自己。因为你要让人觉得高山仰止自惭形愧，你只是自欺欺人，你在窃取头的荣耀。因为我们见证是见证我们的头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见证的却是你怎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你叫窃取头的荣耀，你并没有爱心，你只是爱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因爱心互相联络这句话你要好好思量，好好思量。什么叫做因爱心互相联络？是我们的教会里边你爱我我爱你吗？我坦白跟你说，好虚伪三个字，好虚伪，或者三个字叫假惺惺。因为你都是你都是装出一副属灵的样子去爱那个人，爱完以后你说啊我完成任务了 OK 收工了，你根本就不是为了他好，你是为了自己好。你如果为了他好，你要把你最软弱的那个部分跟他分享出来，让他跟你一样从泥坑里爬起来。因为你也在泥坑里待过，你体会他的心情。你有一个例子，他借着你不要指望你的分享可以让别人从泥坑里面爬起来，但是好歹可以让他看到神怎么在一个泥坑里趴着的人做工的，在他身上做工的。所以弟兄姊妹，真正有爱心的人不是分享自己最好的那一面，而是分享自己和他一样的失败软弱的那一面，这样这个教会才会真正的因爱心互相软弱联络。为什么我要说那个假惺惺那个伪装呢？因为那个东西使这个教会和慈济没有区别，使这个教会与很多 NPO 叫做非盈利组织没有区别。因为那些组织慈济啊，国教的慈济也非常有爱心，而且比你我更有爱心。我真的看到比你我更有爱心，让我非常惭愧。你就是做到他那样，你请问你跟他有什么区别？基督的教会跟国教的慈济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就是你有一个元首，你那个爱心是从元首里边发出来的，你见证的是元首的爱心，不是你的爱心。你这是一个管道，所以你当你那个管道流出来的时候，你要归荣耀于那个爱心的源头，你要承认自己这个管道是随时可能封闭的，你那个爱心是不靠谱的，你这样才跟那个慈济有区别。保罗要做的第三件事情是要使人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边藏着。这些话我们觉得好无聊啊， 好深奥啊，哇，真知道神的奥秘。请问这些深奥的神学跟我们的日常观生活有关系吗？难道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成为神学家吗？保罗没有要我们成为神学家，没有要我们去抠字眼，去成为一个学究。保罗要问我们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而神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边藏着，那请问你我为什么还要到基督之外去寻找智慧知识呢？或者具体点说，你为什么还要到基督之外去寻找怎样才能教养孩子，怎样才能谈恋爱，怎样才能结婚夫妻之道？你不是说好了人是神造的，神负责写说明书吗？你为什么还要到世界上找一些个山寨版的假的说明书呢？你不知道那个假的说明书是老是改版的吗？从第一版改到第十二版，然后你照的是哪一版呀？我现在买书经常注意照到底是哪一版的，我发现旧版的很便宜，因为我这样很抠门，所以到 Amazon 上一买书就买了，哎，看不对啊，这个是旧版的，看到便宜的就是旧版的，买来干什么嘛？人有新版的了。那请问你在基督之外找，你找的是哪个版本？基督里面只有一个版本，圣经只有一个版本，从来只有一个版本，虽然有很多译本哈，但是它只有一个版本。弟兄们，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看懂这个版本，挖掘神里边的一切智慧知识？是某一种属灵操练，还是某一种神秘经验呢？我们青年团契的同学们很可爱啊，说读完这个雅歌搞不清楚怎样才能谈恋爱，雅歌读完雅歌居然不知道怎么谈恋爱，哇，真的，你需要一些个秘诀，因为你读不懂圣经，读不懂雅歌，所以我给你介绍一些秘诀，这个叫做诺斯底主义，你还需要掌握一些个秘诀，你才能读懂这本圣经。这个是异端的说法，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可能老太太，农村不认识字的老太太比我们更认识圣经。老太太说，你不是死了吗？为什么你还折腾呢？哎，对不对？你不是死了吗？你谈恋爱怎么还活着，活着活蹦乱跳的呢？弟兄姊妹，保罗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我们今天就被很多人就被花言巧语迷惑。这个花言巧语，保罗说，包括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也就是说，人间的遗传就是各种似是而非的啊，这个就是各种貌似属灵的敬虔啦、爱主啦、摆上啦。他说起来好有道理啊，但是我说似是叫貌似属灵啊，这是打引号的哈。貌似属灵，属灵上面打引号，因为它不属灵，它是假的，但是你觉得好有道理啊，你觉得这么做你就在基督里了，你就这么做你就可以得到神一切的智慧知识了。还有世上的小学，就是各种似是而非的，就是听起来很靠谱，很符合逻辑，很符合人的想法，各种道德，各种学说，各种玄学，玄学就是你不能证明也不需要证明，你信就行。今天有很多花言巧语，这些花言巧语迷惑你们，目的就是让这些基督里的属于神的人不相信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太在他里边藏着，他诱骗你去相信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圣经不够，还需要一些东西来补充。请问你被人用花言巧语迷惑过吗？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觉得是因为今天的世道变得好了，没有那么多人来骗你了，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骗了，或者说根本今天就不再有保罗来警告你你会被人骗，来提醒你你已经被人骗了？日光之下无新事，花言巧语今天只会比过去更多，不会更少。保罗又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借你们循规蹈矩信耶稣的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哎，读到这儿你有没有发现问题？保罗的开门三件事，他没有七件事，三件事：第一，叫他们的心得安慰；第二，要使他们因爱心互相联络；第三，让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都在基督里。请问，难道大使命不是基督徒的首要任务吗？怎么既不在保罗尽心竭力的清单里边，也不在他欢喜的清单里边？保罗尽心竭力做三件事，保罗见了两件事情就欢喜，从来不提大使命，是不是很奇怪？如果大使命是我们基督徒的首要任务，那么古人的旅行能力是很有限的。你不要去说以为你传福音只到地级，意思上每个人都到地级，门都没有，全世界人都到地级，地级就是西班牙，坐船过去一会儿就过去了。哥罗西周围传遍以后，一个基督徒，哥罗西的基督徒，他活着还有意思吗？他没有办法再到地级的，他一辈子可能就在他们村附近方圆十公里的地方，也许顶多走二十公里。几十年以后，这儿的人几乎都信了耶稣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也不要想去中国，门都没有。请问你在地上活着还有意思吗？你没有使命了，你活着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主耶稣不立刻让你今晚就被提呢？所以大使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吗？保罗从小就熟悉圣经，这是他自己说的，但是他信主十四年后才外出宣教，这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节说的。我们有许多的信徒有一个误解，因为他很没有好好读圣经，他认为保罗信主以后明白过来翻转了就被神大大使用。这句话说的也对也不对，对呢是从你从今天的历史两千年以后看没错，但是你从当时的时间来看，你发现这个时间被你压扁了，而且扁得很厉害。保罗信主以后就立刻大发热心，在大马士革开始传福音，结果神不允许，他就被人逼迫，他就被人从就是人家就要追杀他，他就被他的门徒从城墙下上很狼狈的用一个绳子吊下来，然后他就跑了，跑到阿拉伯的旷野，在那里待了大概三年，与主独处，好像大卫在亚杜兰的洞里，在隐基底的洞里，他真是什么都不能做，因为犹太人到处要追杀他，否则按照保罗的个性他早就出来传福音了，这个人是简直就是按捺不住啊，他不做不行啊，他为什么在阿拉伯的沙漠里边能待那么久？因为没有办法嘛，很多人追杀他。过了三年，巴拿巴把他找来，找到安提阿的教会，他又没开始大发热心侍奉呢？没有，他在安提阿老老实实的侍奉，我不知道他做什么侍奉，也许是奔凳子，也许是打扫卫生，不知道哈，那个时候没有教堂，我想他主日学是要带的，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主日学， 讲道是要讲的，教导人是要教导的，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外邦人的使徒的样子。过了十年他才出去宣教，不是他要出去宣教，保罗已经学会什么都不做了，他就在安提阿老老实实的在那儿做一个小教会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我们这个教会大哈，那个时候人都是很少的，也许跟我们教会差不多大，踏踏实实做一个小教会的一个同工。突然有一天这个小教会的同工在祷告的时候得到了圣灵的感动，圣灵说我要差遣这个人出去，保罗就出去了。14年以后，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保罗信主了，明白了，翻转了， OK， 这很快啊，被神大大使用，过了14年。那他这个翻转是你以为的翻转吗？不是，你以为的翻转，以为啊一翻转过来，从此我这个人就圣洁了，从此做的事情都很对，他是方向调转了，他这个人还没有圣洁。因为一直到他临死之前，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里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不是说过去我还没得救之前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喜欢用这句话哈，那是说我以前我没信主的时候，或者我过去我信刚刚信主我这个还不怎么明白的时候，或者说一年以前我还比较软弱的时候，保罗说不是不是不是，保罗说现在 right now 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就是个罪魁。他翻转了吗？他翻转了，他明白了吗？他明白了，他到了圣洁的地步了吗？他到了完全的地步了吗？保罗说没有，从来没有说有，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保罗的一生一直在追求，一直在往前走。请问保罗一生的使命是什么？是传福音吗？是大使命吗？他人生最好的14年没有在做我们认为的到地级那个大使命，他在默默的侍奉，他在与神独处，他在做每天我们看不上眼的那些个不是轰轰烈烈的那些事情。弟兄姊妹，保罗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他需要尽心竭力来帮助那老底家教会、哥罗西教会和我们这个教会，才能让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什么是持定元首。是他一生的经历告诉他，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他用了14年自己体会了，弟兄姊妹，他的14年不是你的14年，也不是我的14年，你的14年我的14年需要从头开始读圣经，保罗是从小开始读圣经，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啊。他的14年是翻转以后的14年，之前还加上几十年熟读圣经。他的法利赛人，他是他的加马列的手下，是个名师出来的高徒，但他自己发现自己要尽心竭力，他还要尽心竭力的去教导别人，好像他没有我们今天那些个名目那么有力。我们今天很多名目一篇讲道就能让人翻转，保罗说哎呦我不行哎，我要用很多很多遍，我要尽心竭力，我要去访问你，我要写信，写一篇又一篇，还有很多很多方法，尽心竭力才能让人明白这个道理。请问你觉得翻转那么容易吗？你觉得明白那么容易吗？如果你觉得那么容易，不需要那么尽心竭力，可能你还没有明白，还没有翻转。日光之下的人生是一场征战，在我们前面有似是而非的花言巧语在迷惑我们，有无数的人生的难处，有无数的虚空。你刚觉得自己属灵一点，你前面又踩了一个坑，你刚觉得自己刚强一点，前面又有一个网罗。 弟兄姊妹，可能传福音不是你的主要任务，可能你的属灵征战才是主要任务。基督徒一生最大的任务不是向别人宣讲福音，而是不断地向自己宣讲福音，在征战中学会循规蹈矩，信心坚固。我再重复一遍，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任务不是向别人宣讲福音，而是不断地向自己宣讲福音，在你一生的属灵征战中才能循规蹈矩，信心坚固。什么叫做循规蹈矩？什么叫做信心坚固？这两个词是军事术语，所以我要用一些保罗那个时代罗马帝国的军队的样子来跟大家讲讲什么叫做循规蹈矩，什么叫做信心坚固。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图片是罗马步兵方阵，是罗马军团，罗马军团的样子在主前一百年前和主前一百年之后是两个样子，这是之后的样子，也就是保罗时代的样子。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整整齐齐排成方阵，这个方阵是有分工的，前面这些人组成一个叫做龟甲阵，是防止对方的长矛丢过来，标枪丢过来，箭射过来。然后中间这些是军团士兵，他们都是罗马的公民，他们不是这个，比如说他不是殖民地的人，他不是犹太人，犹太是罗马的殖民地，但是他没有资格做军团的士兵。这些士兵服役25年，你可以想象25年要经过多少操练，要经过严格的操练，他们装备了标枪、短剑和长矛，这是他们的标准装饰。他们有个盼望，就是退役之后得产业。有没有发现跟我们基督徒一模一样？这后排的这些人是非公民的部队，他们是辅助部队，他们担任弓箭手，担任骑兵。我们今天不懂军事的人以为弓箭手骑兵很厉害，其实没有那么厉害。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最厉害的是步兵，那些是辅助的部队。然后旁边这个人叫做百夫长，他指挥着一个百人队，这个百人队不是100个人，是80个人。整个罗马军团这个方阵，他采用一个叫做三列阵的战术对战斗队形。前排这个方阵，这整个图上是一个方阵，这个方阵投掷标枪扔出去以后，你看这些人开始扔标枪，对不对？这个罗马人的标枪跟希腊人的长矛看起来很像，其实不一样。希腊人的长矛是很长的，很重的，罗马人的标枪是很才2米，而且前头是很细的，丢出去以后砸到对方身上，他就折，他就弯了，免得敌人把它捡起来再扔回来，所以他只能扔一次，然后再拿这个铁再敲敲敲直，需要时间的。所以要重用，不能让人重用。所以他丢出去以后，他就要散开，然后后排一个方阵再上去接手，再丢出去，基本上丢2次以后，敌人就溃不成军了。所以罗马帝国的军团很厉害，所以他们是主动撤退。弟兄们，你要明白哈，他们标枪丢出去以后，他就主动撤退，由后排的人上去。所以他们打仗就打几分钟，呵呵，不是拿个大砍刀上去砍砍砍砍了一上午，最后精疲力竭，不是的。希腊方阵不一样的，在罗马帝国之前是希腊帝国或者马其顿方阵，就是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方阵。马其顿方阵是前仆后继，死而后已。什么意思呢？就前排的人死了，后排的人跟上，所以你就要战斗到死，死了以后后排人跟上。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好像就是这样哈， 越属灵越是这样，一定要一定要战斗到死。他从来不知道，他去做一点事情，战斗几分钟，撤到后面，后排的人上去。保罗心中的这个循规蹈矩，就是这个循规蹈矩。所有的人都是有纪律的，所有的人他所做的不是出于肉体，不是出于血气，而是出于统一的指挥，圣灵的指挥，那个元首的指挥，头的指挥。那什么叫做不循规蹈矩，不坚固呢？这个是另外一幅图，这些叫做日耳曼人，叫做满族。罗马帝国的时候，他北方有很多满族，你看这些人都很猛哈，我好不容易找这个图片，基本上就是那个意思。哇，你看每个人都非常的猛，这猛人甲，这猛人乙，他中间可能有些不猛的，这怂人，怂人丙，啊，他里边是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有。所以他们日耳曼人是一哄而上，他们打仗是一哄而上，拿着斧头，拿着标枪什么，你看他们长矛是很粗的，对不对？标枪是很细的，拿着盾牌，哇，真的很猛，很可怕，每个人战斗力都很猛。有些人可能胆小一点，有些人胆大一点，所以他们打仗就是敌弱我赢，敌强我溃。为什么呢？他一旦碰上了罗马军团，他就不管用了。罗马军团是有纪律的，不管你怎么冲上来，我这个标枪唰一扔过去，就把你就那标枪能够扔个大概其二十多米吧，你还没到我跟前，二十米之外，我这标枪就扔出去，把你们就杀得稀巴烂了。那后面还后一排再上来。第二轮标枪扔出去，两人基本上两人标枪一扔，敌人就溃不成军了。所以这些个日耳曼满族就完蛋了。日耳曼后来为什么厉害了呢？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公民军团不行了，没有产业了，日耳曼人又学会了这一套，才变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的心目中有两种教会，有两种征战。一种教会就是像罗马军团一样，是循规蹈矩，是信心坚固，他们是顺从圣灵，是进退有序，每个人都放下自己，都持定元首，是跟从圣灵，这是保罗心目中的教会。右边这个是日耳曼人的，哦，你好像有一些超级弟兄、超级姊妹、超级肢体，他很厉害，一个人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能讲道、查经、关爱人，这个主日学，我想还有什么事情啊？哎呀，把所有的一个人全包，其他人你看着就行了。哇，精力旺盛，就好像这些日耳曼人一样，他们日耳依靠肉体，各自为战，有时候很猛，有时候又很怂。当他属灵高涨的时候很好，他属灵低落的时候他就很懦弱。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严谨守是为你们。保罗又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我们有一些教会的人啊，有一些教，比如灵恩派教会，他很喜欢，就很癫狂，就好像日耳曼人一样，哎呀，每个人传福音真的很火热。但是他有时候很火热，又有时候又很低沉。保罗说，不是这样的，圣灵不是叫你混乱，是叫你安静，是叫你谨守，是叫你顺服。所以保罗说，我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了，我就欢喜。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视察一支属灵的军队。保罗是在视察一支属灵的军队，教会是一支属灵的军队，是基督的精兵。教会不但是一个温暖有爱的家，教会是温暖有爱的家，教会也是一个坚固的堡垒，教会也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这个英文其实就是这个有秩序的。循规蹈矩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好像很死板啊，不是死板的意思，是有秩序的这么一支军队。那你要不要传福音呢？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2节，46 到四十七节是这样说的，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 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传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请你注意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没有在传福音，他们的心得安慰，因为他们在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在因爱心互相联络，他们彼此交接拨饼，他们丰丰富富的明白了神的奥秘，所以他们天天祈祷赞美神。请看结果是什么，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你一定不要以为大使命是你个人或者这个教会的一项工作，大使命是主耶稣自己的工作。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所以你们要去，然后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呢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一定要明白，大使命是主耶稣在做，你是跟班，我们是跟随，我们是捡那个兵器的，不是捡兵器，捡战利品的，我们就占便宜的，说白了你捡功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被神得着了，你才能为主得人如得鱼，你就能为主得人如得鱼。所以我说，基督徒的首要任务不是去传福音，不是要去得别人，你要先让自己被神得着 OK， 然后你才能为主得人如得鱼，你有一个先后顺序的，而不是说我看了明白了我就赶紧出去传福音。保罗说，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你急着出去传福音可不可以呢？可以的，神会利用你的。请注意我说的利用不是好词儿，我们要让神使用，不要让神利用。保罗被神利用了，然后就被丢弃了，弃绝了。大卫是被神使用的，你要让神使用你，你要做洁净的器皿，你要做合用的器皿。你不要把福音传给别人，神利用你传了福音，你反被弃绝了。所以你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换一句话说，就是弃绝自己，换句话说就是舍己，拒绝自己，然后你就被神得着了，然后你就能为神得人如得鱼。所以不是说不要大使命，不是说大使命不重要，是你首先要被神得着，然后才能为主得人如得鱼。所以保罗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正常的教会有七个标志。第一是循规蹈矩，就是顺从圣灵。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四十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次序这个字原文就是循规蹈矩，也就是军队的术语，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次序。这个次序不是说教会定一堆教条，我们要规规矩矩的按照这个教条死气沉沉，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是顺从圣灵，不要顺着你自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说这是圣灵感动。你怎么知道你是圣灵感动啊？你可以自我检测的，我们说加拉太书第四章里教导我们这个法门了，对不对？第二，你要遵他而行， 保罗说，你既接受了基督，你就要遵他而行。遵他而行有时候我们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啊，所以我把这个英文列出来哈，我用循规蹈矩，我用英文列出来，我们懂英文呢，我们可能可以看得比较明白一点啊，叫 good order， 就是很好的次序，然后而不是说你死气沉沉那种规规矩矩。遵他而行叫 walk in him， 在他里边行，我们在主里边行，你好像是什么呀？啊，你又回到罗马帝国了。罗马兵团的盔甲阵有时候就组成一个盔甲阵，外面全是盔甲，上面全是盾牌，前面上面右边全是盾牌，整个是盾牌往前移动，你是在里边走，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边走。那基督走你才可以走，基督停你才往前走，你不就走出去了吗？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遵他而行，这样你就能明白，就是主自己在行，基督自己在行，你在他里边行，然后你要在他里边生根建造。这里边又很有意思的，我在这儿给大家点出来，生根是一次的，是过去完成时，建造是不断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以一生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大使命，我再说一遍啊，不是大使命，大使命是一个重要的任务，重要的使命，但是你要先建造自己，你要建造教会，大使命就是建造自己的一个方法，大使命不是你的目的，是你的途径。 OK， 你借着传福音，你借着遵行大使命，你自己越来越像门徒，你也让别人越来越像门徒，这个才是大使命。信心坚固，这是第四个教会正常的标志，就借着信心你这个教会变得更加坚固，不是借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那个所谓的爱心啊，经常打电话，经常互送吃喝啊，经常互相帮忙，你这个跟慈济没有分别嘛。所以你当弟兄姊妹在谈到爱心的时候，你一定要检讨自己，说我这个爱心跟慈济的爱心有区别吗？我为什么要谈到慈济？我为什么要谈到慈济？因为我要挖苦教会。因为从前当我的太太得了白血病的时候，要在全世界找血型的匹配，我才知道原来华人最大的血型库是慈济建的，佛教的慈济，他们这么有爱心，说打那以后，我对要解放台湾的人就对他提出不同的意见，我说你要解放了台湾，你那个火箭弹飞过去死那么多人，请问谁还来给你那个得白血病的孩子亲人提供血液配型呢？因为大陆人不做这个事情，因为基督徒不做这个事情，只有佛教的慈济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要跟基督徒说，当你觉得自己很有爱心的时候，请你跟慈济比一下，请你上慈济的网站看看他做了什么，然后想想你跟他有什么不同。就像耶稣基督说，你要跟法利赛人不一样，你要比他做得更好。第五个是感谢的心也增长了。教会正常的标志，什么叫做感谢的心也增长了？因为我们都循规蹈矩，我们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行，我们躺倒在地上，是遵他而行，是跟着主在走，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我们做的，所以我们会更加坚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本来都躺倒了，但是神又把我们扶起来了，所以我们信心就更加坚固了。因为我们本来已经躺倒了，我们不想做这个事情了，但是神把我们扶起来，我们钉起来，拿鞭子把我们抽起来，我们又做了一件事情啊，我们就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不是靠自己做的。 一个侍奉多的教会常常不会感谢的心增长的，他们都是感谢自己，他表面上说感谢主，其实是感谢自己。要扪心自问，你是感谢主还是感谢自己？我们基督徒一些特别讨厌的一些地方，就是有些属灵的套话，属灵的术语，说感谢主就口头禅就生出来，你真的感谢主吗？你是知道自己做的还是知道是神做的？可以测验的。一旦有人拒绝你的时候，你心里生不生气，你就知道你那个感谢主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相信是自己做的，你会生气的，你会嫉妒的，你会纷争的。如果你承认自己本来就不能做，是主耶稣在做，你就没有嫉妒，没有纷争，没有生气，你就没有勾心斗角。教会是一个特别容易勾心斗角的地方，连爱心都会勾心斗角，连关爱人，连传福音，连教导圣经都会勾心斗角。我要提醒大家，教会是一个特别容易勾心斗角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亚杜兰洞里边学会什么都不做，你就层层层你就上去，去了加特，然后你的撒谎成功了，你骗过了那个加特王，你就觉得自己好厉害。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的心怎么增长？不是说神给我好多恩典啊，又帮我做这个，又帮我那个，不是，是我知道我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但是神使我又过了一个软弱，不是从一个得胜走向一个得胜，是从一个软弱走向另外一个软弱。一直到如今，我信主十年、二十年了，我居然还在基督里，我居然还没有离开，我发现我的信心坚固了。你可能一直被人骂，你是个挂名信徒，你是个软弱的，但是你居然一直在这儿舔着脸被人骂，请问这是你自己能做出来的吗？哇，你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感谢神，因为你知道不是自己。第六个，受了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割礼，我们中文翻译成肉体的情欲，这个有一个神学的观念在里面，他认为肉体就是情欲，情欲就是肉体啊，这个也对也没错，但是很容易让我们误解。我们以为情欲是不好的，情欲就是肉体，其他的是好的。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好的，这个原文是说肉体脱去肉体，你肉体里出来的，甭管是你认为不好的情欲，还是你认为很好的那个属灵的欲望，都是不好的。所以要脱去，是基督使你脱去。怎么使你脱去？要否定肉体，你才能得到自由。你要不否定肉体吗？没有问题，你可以试，你可以试，因为是基督的割礼，你要起来去试，你会发现你很疼。所以一个真得救的人，你不好好的在亚杜兰洞学会无所事事，你要靠着自己去做什么，你会发现你吃亏的，你会发现你很痛苦的。有些基督徒比较聪明，他一次两次三次他就学乖了，他可能过了几个月一年他就学乖了。有些基督徒很傻，越属灵的基督徒越傻，哎呦，我又要说了，打引号还引号，越属灵啊，自以为属灵的基督徒他越傻，他可能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都学不会这个功课，他都学不会亚杜兰洞的功课，他一直脱离不了自己那个肉体，他一直想靠自己的肉体去做什么，他一直在疼，他那个三十年、他那四十年一直是很痛苦的人生。主耶稣说你赶紧悔改吧，都已经受了割礼了，你还想试，你试，你这要是重生得救的，你一定会痛苦的，你放心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没什么秘诀哈，没有什么特殊的属灵操练、特殊的经历，你要，我就说你试好，你不相信你试好了，你一定会碰壁的。你可能火热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然后呢你的属灵唰一下从顶峰一下子就跌到谷底，因为撒旦等着你。第七个叫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 丁杰得以相助联络，就因此大得长进。我把英文也放在这儿，大家看得更明白，明白英文的人更清楚一些。我这个英文是 ESV 榜，我要做广告了， ESV 榜非常好，因为它连这个顺序结构都是按照原文的希腊原文的，非常好非常好，现在最好。所以这个基督徒不能靠自己成长的，我们很多基督徒要靠自己成长，一直在靠自己成长。再说了，你持定元首才能因神大得长进，然后你又不知道什么是持定元首，你又要某种属灵操练，某种神秘经验。现在我告诉你，持定元首就是拒绝自己，就这么简单。自己躺倒什么都不做，你手伸起来，那主耶稣的手就过来把你拎住，把你提了起来，你就抓住 holding fast to the hand， 抓紧了，主耶稣会先伸过来被你抓住的。主耶稣那个血肉的妇人怎么就那么巧能摸到主耶稣的那个衣服的髓子呢？你不要以为这个血肉妇人自己使劲的从千里之外跑来，不是，是主耶稣故意凑巧从那路过的。主耶稣还故意路过了很多地方，你看什么迦南的妇人啊，什么，哎呀，太多了。所以不持定元首的反面就是离开主，抓紧人。有时候我们说反面，可能更加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反面有两个，第一个是人间的遗传。人间的遗传就是各种虚假的属灵操练，表面上是遵主而行，是行在基督里，其实都是随从肉体，随从你的肉体。我要说一句名言哈，不是名言，哎呀，都不叫什么名言，叫容易记住的话：善心一动，肉体就发动。你里边的善心一动，肉体就发动。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记住这一点，随时提醒自己，我里边那个善心，我那个爱心，我那个属灵的心一动，你那个肉体就发动了，肉体就发动了，这是你无法摆脱的。我们有些人就不这么认为，我以为我是爱主，我是发易怒，我是爱主的善心等等等等。你在说这话的时候，你的肉体就已经发动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善心一动，肉体就发动。所以我们常常所做的事情，表面上是遵主而行，其实都是体贴我们的肉体，都是随从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持定元首，抓紧我们的头。要做什么呢？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自以为属灵的行为，都要求神来鉴察我们的肉体。你没有别的秘诀。我们想做一些事，我们原则上什么都不做啊，对啊，我现在讲的方法论讲技巧啊，很容易啊。第一，你什么都别做，什么都别做，什么都别做，什么都别做。三面啊，什么这个叫你带茶去，不要做。叫你去服侍人，你不要做，你什么都别做，你就躺在那儿。躺在那儿干什么呢？躺在那儿你去读诗篇，亚杜兰顿的诗篇好不好？好几篇了哈，诗篇我们都写了。因为大卫就什么都不做，在亚杜兰顿里什么都做不了，他就躺在那儿。呼天唤地啊，啊，那真是呼天唤地啊！你就在那呼天唤地好了，你在那好好的灵修，问圣灵，问神，你要我做什么？我跟你说，只要你是得救的，神很快就会告诉你要做什么。所以第一步什么都不做，第二步灵修洞中之师，然后神就会告诉你要做什么。第三步，你赶紧求神鉴察我的肉体，因为你已经有个念头了，神已经给你的一个叫 vision 意向也好，一个意念也好，而甚至圣经说呢，你立志行善都是神的在你里边运行，在你里头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但是你并不知道这个运行呢 是你自己还是神，或者两者皆有之，你不知道。所以你要求神鉴察我的肉体，你要向神承认我这个人非常的败坏，我的善心一动，我的肉体就发动。所以求神让我所做的不要去喂养肉体，越做肉体越来越喂肥，最后减肥都不好减，对不对？三件事情，第一什么都不做，第二灵修洞中之师，第三你有了要做的念头，赶紧求神鉴察你的肉体，然后你就可以抓紧主。耶稣基督的手一定会伸给你，让你不做都不行，让你不得不做，让你欲罢不止，然后你还做得很喜乐，你不会把你所有的生活都扔掉，然后只剩这些事情。啊，没毛病，你那个话筒没关掉，请你把话筒关掉好不好？谢谢你。好，我先说第三点，人天生喜欢打扮自己。为什么你这个肉体这么难搞？善心一动，肉体就发动，因为我们天生，我们生来就喜欢打扮自己，如神能知道善恶，喜欢弄个无花果叶子把自己给扮起来，弄起来，对不对？天生就想满足自己那个属灵的感觉，想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保罗说，你他那些忽悠你的那些人，他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所谓随着自己欲心，就是说好像很属灵，其实是随着自己的所想的欲望，无故的自高自大，无故的就说没有结果，你白白自高自大，你们自高自大有什么用呢？拘泥在所见过的，这原文的意思是说，好像啊，以为自己有个意象啊，我看见个意象了，动不动就是意象，其实是你的想象。所以这是人间的遗传，就是虚假的属灵。我刚才说了哈，有三个方法：第一，你什么都别做；第二，灵修洞中之师，等神告诉你该做什么。所以我们的祷告非常的重要。我在十几年前去纽约布鲁克林教会祷告，他的祷告会，我知道他们教会的侍奉都是祷告来的，没有计划，都没有计划，都是祷告了以后，神给这个弟兄一个意象，他就站起来说我要做这个事，给那个姊妹一个意象，他就站起来说我要那个事，然后有好几个人都得到这个意象，说啊，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一个施工就开始了。这就是祷告来的施工，它是能持久的。啊，第三，你要赶紧求神鉴察，是出于我的肉体，还是出于圣灵，还是两者都有之？那是不是就不做呢？我搞不清楚就不做呢？搞不清楚你就做呗，没关系的，反正都是虚空，做了也虚空，不做也虚空。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你就好好享受这个虚空，因为你做了失败了，你会学到功课；你要做了做对了，你会学到更多的功课。所以不用去纠结，这到底是出于圣灵还是不是出于圣灵？不用，你只要老是知道，老是提醒自己，你个肉体一直在旁边待着，就好像那个熊一样啊，黑乎乎的一直在那待着，门口一定有熊的，这个季节哈。第二个让我们不持定元首的，就是世上的小学，就是人所发明的各种道德、哲学、心理学、玄学、人本主义。我为什么最反对心理学呢？因为心理学的版本太多了，从第一版到一百版，你照着心理学去教导孩子，请问你用的是第90版还是第一百版？他人家老改，你就傻傻的跟着他。这些人都想代替神，这些人有个特点，就是他想代替创造生命的神，来仿造一个山寨版的生命使用手册。神创造了生命，神才有资格有权写那个生命手册，也就是圣经。其他任何一个人想代替神的，都是叫做世上的小学。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认为正确的道理，都要求神鉴察，这是根据圣经还是根据人。我发现今天有很多一些教会的姊妹 弟兄非常的可怜，他说的一些话都似是而非。就昨天慧贤举到那个例子，什么以西结书，什么神从东门而来，好像很属很符合圣经，好像很属灵，其实都是不靠谱的，这就叫世上的小学。弟兄姊妹，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你要不持定元首，你是不能成长的，你会一直很痛苦，你会一直在重复，在旷野绕行。你如果要进到迦南里，你要先经过亚杜兰洞的无所作为，然后你学会怎样持定元首，我们才能在基督里成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外邦的使徒保罗尽心竭力，用他一生的经历，用他一生的侍奉，反反复复的来告诫我们，来提醒我们要接受那非人手所行的割礼，要弃绝我们的肉体，要持定元首基督，我们才不会被世上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才不会因为失去了生命的源头，生命失去了我们能力的源头，因此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命就变得如此的软弱可怜，没有战斗力，不但不能实践大使命，反而被世界掳去。求主让我们都能够学会亚杜兰洞的功课，学会无所事事的功课，学会持定元首基督。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